我们今天呢会看三本书，哈巴谷、西番雅还有哈该书。这几卷书呢特别在我们平时在讲道当中呢，事实上哈巴谷书和哈该书是比较容易接触到，西番雅呢就接触的比较少啊。如果你要是看西番雅书呢，通常人们最习惯的也不过就是拿出其中一节说耶和华是默然爱你，其他别的你基本上都不会太多注意。但是像哈巴谷书呢，像无花果树不发旺啊，你肯定会很多人都喜欢唱喜欢背。像站在守望楼上啊，很多人把它联系在自己的使命上。然后哈该书呢讲到建殿的，所以也比较容易常常结合得到。特别如果你要有新堂了，你总会祷告说愿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哦，所以你会看到我们通常在经文这方面呢，对旧约哪件书的重视，通常是取舍其中的个别的经文它的重要程度啊，所以呢，我们总之都把它过一下作为我们的了解。哈巴谷书呢，我们看首先也看它的名称啊，它的名称的意思呢，哈巴谷呢是信奉和拥抱的意思。那么这两个词呢好像有点不太接近，可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那个原文的词呢却有这两方面的意思。而且呢我们看先知的名字通常都跟先知书的本书的主题呢会紧紧扣在一起。所以你看哈巴谷书呢，哈巴谷先知是一个强调信心的一位先知。而他那种拥抱那个怀抱也是跟信心有关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人就会松手啊。所以呢这个拥抱作为描写信心的词呢是蛮贴切和生动。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往往会有类似的一些状况发生，就是他们表现抽象概念的一些词汇通常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某种特别的词汇。就是动作词汇啊，很有意思啊。那么紧接着我们谈一下这个本书的历史背景啊。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呢，我们了解的比较少，因为我们从这本书的开头呢，看不到在别的书里面所出现的这本书是针对什么样的对象，然后呢本书特别指着是哪个王在位的时候。先知领受启示，所以我们看不到呢这方面很详细的信息。但是呢书中确实告诉我们了整个书中的主旨。可是你要想了解点历史方面的呢，除了里面的加勒底人和犯境之人会上来，其他呢你不太有太多的信息在这里给你透露。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对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推测呢？人们在研究除了旧约圣经的正典以外呢，比如说学者就会比我们通常发现的多些。他们呢就在希腊文圣经不是大家知道有七十子译本吗？我曾经告诉过大家，七十子译本当中呢就包含着特别的一类书卷，叫做次经。那么次经呢，现在我们已经不放在基督教的这个新旧约全书当中的66卷当中你找不到次经，可是在天主教当中那种 Vulgate 就是五加大拉丁文通俗译本和希腊文的七十子译本里面都包含有次经。那么次经当中呢有一卷书就叫做但以理补篇。但以理补篇呢像这样的书啊，通常呢我们在过去有的时候教神学院的时候教旧约概论的时候会跟大家特别来讲有些次经的内容，比如说马可比传上下都讲了什么，但以理的补篇里面讲了什么，都会告诉大家。那么但以理补篇当中呢，这个著作呢里面就提到了哈巴谷这个先知。在但以理补篇的第14章第一节就讲到了哈巴谷这个人，说他呢是利未支派约书亚的儿子。那么我们由此就知道，如果关于哈巴谷先知的资料出现在次经上，如果真是准确的话，那我们就多了一点材料来源。你就可以猜想 哈巴谷是一个什么样家庭出身的人，利未支派的，那么他就有机会做什么，做祭司啊。所以你就比正常的旧约圣经呢要多了一点资料。但是由于我们正统的基要派的神学或者是福音派的神学呢，是可以说除了特别的研究圣经的必要，要不然他们会拒绝参考次经或者是伪经。所以呢，你通常在福音派的神学院当中和基要派的神学当中不会看到太多这样的参考。但是我在这里呢都列一点这样的材料给大家呢，让大家稍微呢做点参考。那么这个总的情形呢，由于本书当中告诉我了我们一个当时国际上出现的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加勒底人被宣告出来要怎么样呢，要上来，神要兴起来。那么由于这样呢，我们再结合着犹大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哦，721年以前，722年以前主前有没有加勒底人这回事呢？有，但是很早。那时候如果早就早到什么时候了？早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了，那时候古巴比伦。可是到了新巴比伦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在尼尼微612年主前，尼尼微城被毁，然后605年加基米斯大战，亚述彻底灭亡了，新巴比伦也就是加勒底人才走上历史舞台，而且呢是跟犹大这个国民怎么样呢，在那段时间，在先知供职的时间呢，可以说同时间的一同起步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就容易判断哈巴谷先知所面对的那个国际形势了，也就容易猜测出哈巴谷先知的预言大致发于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呢给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时间，应该在什么时间呢？应该就是在主前600年这个前后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当时南国的王呢就是那个挺坏的那个犹大王约雅敬。而且如果一提到约雅敬，你会想起哪个先知？耶利米啊，一定让我们一下子就想起这些先知。那么由于耶利米先知呢是跟约雅敬这个王呢正面的对峙和冲突特别激烈特别强烈的，所以呢我们找出一些人物做我们的参照物。但是呢我们在哈巴谷书当中呢没有看到哈巴谷先知跟当时的王有多大的那个有多大的冲突，可是我们却看到了先知本人心中的极大的冲突。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讲这本书的特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细心比较一下先知书啊，哈巴谷书的写法，它的语气，它的角度相当不同啊。那么在当时呢，犹大人所面对的重大的国际上的危机呢，亚述人已经不成问题了，换成了另外一种犯境之民，叫加勒底人。而加勒底人呢，你看啊，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先知用了一个古老的名称，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当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人们会称亚伯拉罕是来自于加勒底的乌尔，所以加勒底呢是一个古老的称呼。所以就说明呢，那个时候先知已经预见到，通过神的启示已经预见到那个灾难的来临，然后呢会知道这个灾难极其的大，引来的灾难极其深重，可是呢毕竟没有过遭遇，所以他就给了这个犯境之民呢一个古老的称呼。就像中国人如果要是还没有经历过日寇的那个侵略的话，一想到日寇呢自会引用一个古老的称呼叫他们倭国或者怎么样，哎，有这种习惯性的表达，哎，倭寇。那么在这个预言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大家就注意到啊，关于这个加勒底人呢所预言的一些内容呢，虽然犹大国本身没有过实际的遭遇战，可是在哈巴谷书里面当预言的时候却预言的非常的细致，可是实际的事情在以后才发生啊。可是我们通常会看到先知启示当中的那些光芒啊，就在于先知世上老早就已经把实在发生的可怕已经都很具体的用语言的方式，用那种物性化的方式，哎，今天主赐我智慧啊， 我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面都要时刻提醒我，千万别写在上面，用很物性化，就是很具体的那种形式，已经投射在先知的那个接受启示的那个脑海和心板上，然后先知把它化成语言，也已经抛给当时的犹大人，可是呢，当时的犹大人拒绝听啊，所以这是一个情形。那么我们过去呢，大家注意到，我们过去呢，我们在讲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提到约雅敬王所在世的时候，那个南国被他统治的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败坏，因为约雅敬有一个特别强的一种那个虚伪的安全感，就是认为自己的国家在他拿到手这个政权的这时候呢，亚述已经不在了，然后呢他的国家在他认为坚不可摧，为什么呢？圣殿都在，而且呢那种虚伪的虚浮的安全感呢，就决定于只要圣殿在，国家就没事儿。所以呢他的统治之下呢，国家是有很多的强暴，可是强暴之余呢，我们就会看到神在紧接着当兴起加勒底人的时候，在第一章啊，大家读经的时候学习做比较，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更加强暴的民上来哦，所以这都是比较级的啊，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果然到了后来呢，这个哈巴谷啊，我们不知道他活了多大岁数，但是起码呢，如果是他发预言的时间比较保守，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话，如果他去世离开世界的时间不是很晚，我们就想呢，他大约应该是目睹了597年第一次的被掳，然后586年那很彻底性的灾难性的圣殿的就在那次被那个被毁嘛，那次的被掳，然后再加上581年的。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哈巴谷先知，我们用一个引号打两个字叫有幸可能看到这一切呢？我们说这个有幸啊是反话啊，因为没有人希望看到这一切。为什么呢？因为在本书的后来啊，本书的后来，在那个哈巴谷书的第三章的第16节那里，我们就看到哈巴谷先知领受到启示之后的无奈。为什么呢？他说他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之后呢，他身体战惊，嘴唇发颤，然后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怎么办？下面说的话就很值得我们读经的人思想。他怎么样了？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你看到这一处没有？如果你看到这一处，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就可能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就是先知可能神故意给了他延他活在世上的年岁，使他目睹了南国犹大遭灾。虽然他多么不希望看到，可是呢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他必须得怎么样呢？安静等候灾难之日，还有犯境之民上来。哎呀，所以你看这个是灾难的体会啊，是极其让人无奈的啊。所以我们先是呢看看先知本身，然后呢再加上当时外部呢国际的那个危机。我们大致看呢本书的内容纲要啊就比较简单啊，大家看第一章呢，那就是先知问了耶和华神呢为什么他容忍强暴与奸恶，然后神就做了回答。第二章呢重要的主题呢就在讲加勒底人那个强大的那个攻势和压力之下呢，加勒底人呢也有武装的祸患要临到他们，然而他们的带来的毁灭性那根本性的打击是南国犹大所很难顶承受得了的。但是呢在那种情形下呢，神预先有一个原则啊，有一个福音，那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换句另外比较容易懂的话呢，如果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还有点抽象。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义人必因信得活，是不是更明白啊？得活就是在那么大的外敌压境，然后呢有侵略有毁灭发生的时候，义人居然可以靠着主怎么样呢？因信得活，这就比较实际了啊。然后呢第三章呢是先知的 祷告诗啊，这个祷告诗呢是特别的聪明，而且特别聪明在那个从第三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啊，我们常常用来鼓舞自己，而且尤其呢在今天呢没有加勒底人的情况下，但是有世界的一些压力和打击，那么尤其在教会不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常常用这样的经文来鼓励自己啊。但是我们说呢，有的时候使用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那个经文原来的处境啊，因为我们就发觉有的时候我们使用的经文的处境呢跟不太相合啊，不过也没有关系了，因为经文有它超越时代性啊，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说那个敌人可以换成另外一种敌人啊，也是合理的。我们现在呢很主要的在今天呢看看呢是那个本书的特点还有它的主要信息，然后呢也跟大家谈谈呢四海古卷的发现呢还有和哈巴谷书之间的关系。本书的特点你会发现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你会发现呢读其他的那个先知书呢一开始通常就会神自上而下的怎么样呢呼召一个受托的先知出来，不管这个先知从前是在受召的时候蒙召的时候多大年纪什么样的出身背景，不管，总之有这么一个开始，那个话语先临到，然后呢先知在讲耶和华如此说啊。而且呢我们告诉过大家在先知书当中，尤其小先知书当中，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姿态，而且那个姿态后来呢形成一种神通过先知释放话语的一种灵异上的一种经意上的一个方程式，那就像神就像一个法官，一开口就把以色列百姓的什么罪控罪都一二三四给指出来，你看到没有，通常是这样的情况。但唯独哈巴谷书有意思，他一开始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呢？是以先知啊略过了先知蒙召的这个实际的描述，而是先知呢直接就怎么样呢向上帝来说话。我们在第二节就开始说呢，他说呀直接就开始讲先知向神所发的问题。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然后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恶，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然后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你看到没有，先知一开始是向神发话，而不是神直接透过他降下启示。哎，这种形式啊在小先知书当中，在先知书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啊。我们要首先呢就注意到这个情形。那么这个情形当中你它就左右了整个哈巴谷书的这个格调。你就会发现在整本哈巴谷书当中第一章就问了两个问题。然后第二章回答了第一章末了所问的第二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很简单。首先第一个呢那就是神既然是公义圣洁的啊，这是关于神的本性属性的大前提。那么哈巴谷就问了，你怎么能容忍在当时的犹大国啊有那些残暴强暴奸恶那些不公的事屡屡发生，而且明显的在当时啊义人呢是处在相当弱的那个弱势。我们在这里呢，如果你大概的总结一下，你可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看到当时的罪是什么呢？像争端相斗，然后律法放松，公义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你看这几个方面在当时社会的罪，这是先知的问题，也就是在当时已经明明的没有公理了。我们知道古代的以色列啊，读以西结书或者是耶利米书或者阿摩斯书和西阿书，以往的书当中都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官长乃是什么呢？乃是以色列的牧人，不单单先知是，不单单祭司是，而且以色列的官长首领长老都是神托管他们 把百姓托管他们，他们就像牧人一样。在以西结书第34章里面就提到那些牧人，可是那些牧人是怎样呢？那些牧人就是如此的，他们是欺凌啊那些残弱的那些百姓。所以在这样的问题底下，我们就看到神的回答，第5节到第11节就是神回答了。神在回答哈巴谷关于这个社会不公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就是兴起加勒底人。哇，这个就蛮可怕的哦，兴起加勒底人。那么兴起加勒底人呢，我们看在这里呢，在当时呢，他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而且大大的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个你们呢已经是变成谁了？变成犹大民了啊。而且在当时呢，这里面为什么说要向列国中观看呢？这是因为啊，大家在前面的课当中呢，应该如果细心的话应该知道，我们在讲到加基米斯605年新巴比伦的兴起和亚述帝国的那个盟国来交战的时候，新巴比伦打败了哪几个强国呢？打败了起码两个强国，亚述帝国被他灭了，然后呢埃及被他打跑了，打回本国去了，然后呢像西古提还有菲利士还有几个周边的一些小国作为同盟国的一一都败落。所以事实上呢，在先知蒙召的时候啊，发预言的时候，他事实上如果通过当时看国际环境，或者当时的犹大民一听到说谁要兴起巴比伦人要对付犹大人了，犹大人应该有一个以此类推来知道自己的遭遇。可是呢，这里面的犹大人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症发生在他们身上呢？那就是不信。哎，他们不信灾祸会临到他，所以这里面说他们是总不信的。而且这里面呢，事实上一提到加勒底人呢，这里面细节来描述加勒底人呢，已经把他们的残忍暴躁都已经说得清楚，说他们是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啊。然后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看到没有？在前面呢，在第3节那里面就讲到毁灭和强暴啊，在先知的面前。但是这里面神回答先知的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更加强暴的势力会从外部而来，然后呢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然后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特别这个嗤笑一切的保障啊，大家注意到我们在读上一卷书拿鸿书的时候，大家在第3章第12节，你注意到那里面我们曾经特别告诉我们，先知拿鸿来形容也是那个关于尼尼微人，也就是亚述人对待保障的态度，跟巴比伦人对待保障的态度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如同巴比伦人对待尼尼微一样，在那个尼尼微人遭受祸患的时候，尼尼微人的保障就像什么呢？无花果树上的那个出熟的无花果，一摇就怎么样呢？就落在想吃的巴比伦人的口中了。所以呢，这里面已经有个先头的经文的互参，就让我们知道巴比伦人真是所向披靡的。他们已经把亚述的好多的保障、好多的堡垒、坚强都已经摧毁了。那么到这里呢，更不用说是犹大的坚城或者是堡垒了。但是呢，很可惜，当时的犹大呢，还始终抱着诗篇里面的话，那就是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他们一直坚信这样的话，可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呢？是对的。可是要如果要是国中有强暴和不义，神就不再保守。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以西结书1章到第11章，神的荣光逐渐的离开， 离开以后，神的保守就不在了，审判就来到了。所以这里面呢，首领会嗤笑一切的保障。所以我觉得这样圣经的描述啊，这样的比喻都非常的有意思，而且特别呢，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我们就看这里面对巴比伦人的势力啊描述的特别的生动。所以从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啊，他整个的巴比伦人就成为了神刑罚犹大的一个工具。第二个问题呢，是紧接着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来问的。这里读起来呢，大家会发现呢，比较有诗意化。然后呢，作为我们一般性的总结呢，很难总结出问题来。但是中心点上，这个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第十三节。问题在十三节呢，这句话很容易理解了，那就是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先知，你看我觉得先知总有一个很怜悯的心肠在他们里面。在先知的那个心态当中，先知就跟摩西还有跟保罗一样，都是一想到自己的同胞啊，就有点怎么样呢？恨铁不成钢，然后想到他们的可恨之处呢，就要神来伸冤，显出公义。但一旦自己的国家真的遭灾呢，他们又会怎么样呢？又会受不了。所以哈巴谷呢，就想到，一想到神要用加勒底人来刑罚当时的犹大人，哈巴谷又有点于心不忍了。所以在这里第十三节他就说了，事实上他的意思就在这里说，犹大人确实不义，但是比起加勒底人来怎么样，还是有益的。所以他的问题是，你兴起了一个另外一个更不义的，然后来刑罚犹大人，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哦。所以呢，他事实上就看到了加勒底人不会比犹大人好，那么干嘛神用加勒底人来刑罚犹太人？那么这个问题呢，真的很容易被人问出。所以先知呢，看起来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不一般，他跟神能问出这样很细腻、很实在的一些问题出来。然而我们如果注意呢，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第二章里面，神似乎啊没有很明确的来回答为什么我兴起了一个更不义的来刑罚一个不义的啊。但是呢，主在这里就给了一个，当给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你看啊，似乎呢在第二章的开头，似乎先知在第一章处于一个瞭望的高处，然后到了第二章，他为了得到第二个问题的解答，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他用了一个上更高层面的一个瞭望的方式来得答案。所以他就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所以这句话啊，历来是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呢常常被用的，站在守望楼上。那么守望楼呢有两种意义，一种守望楼呢是指着有些那个果园呢，像葡萄园或者有些果园，怕敌人来扰乱或者怕野兽来扰乱的时候有守望的工作。还有呢就是国家临大敌的时候，那种那个哨兵战士站在瞭望塔上、瞭望楼上来看远方。所以这两种意思，那么这两种意思呢，事实上都可以用在我们今天的讲道里。如果是用作果园的那个瞭望楼呢，事实上就是你不要让那个小狐狸啊或者仇敌来犯境，使得你正常的牧养的那个教会在属灵的田地被侵犯。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是站在那个打仗的那个用途上那个守望楼呢，那就是做一场属灵的征战了。你都可以像这两方面的解释呢，都可以用在你的讲道当中，非常的有实效啊。紧接着怎样呢？我们就看到啊，当神回答的时候，这里面呢，第四节呢，就告诉我们加勒底人的罪了，说他们是自高自大，然后心不正直，然后呢，只告诉人的一种异人的下场，那就是为异人怎么样呢？必 因信得生，因信得活。那么这里面事实上就排除了非义人之外人的下场，那里面就不谈了。事实上那些人呢，在加勒底人的自高自大和心不正直的这个恶行之下呢，很难得到应有的保障。但是这里面呢，神却给义人一个保障，那就是义人必因信得活。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呢一个实在的一个在圣经当中透露出来的一个奥秘，那就是神关于他本体啊和他一些计划的实施呢，不是每件事或者每个细节每个步骤都一定要透露给人，尽管人非常有意愿想要得到答案，但是主权在神那里，神不清，神不会每件事情呢都告诉人。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呢，神紧接着就用另外一个角度，转了一个角度。这种思维或者谈话的方式啊，是我们不习惯的。但是紧接着呢，用一个转换性的方式呢，来讲了整个巴比伦人的他们的五个灾祸。大家如果注意呢，就是从第五节到第二十节啊，这里面呢谈到了巴比伦人的五种灾祸。那么这五种灾祸呢，大家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第二章的五到八节呢，那里面是讲呢巴比伦人的罪呢，那种祸呢，乃是由于他们狂傲而且抢夺。这里面说他们是因酒诡诈，然后狂妄，然后呢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啊。因为呢那个圣经上描绘呢阴间是极其残忍的，阴间吞灭一切啊，所以这里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欲望的时候，这句话说把人说把一某种人呢就说得非常的形容得非常透彻。然后呢他们是如死一样不能知足，他们聚集万国，堆积万民，然后呢都归自己。我们看到巴比伦人有一种那个罪在他们的身上呢，就是后来尤其反映在犹大人身上的，那就是犹大人一旦被掳的时候，犹大人不单单怎么样呢，国破家亡，圣殿被毁，然后呢人口被掳走，还不是单单杀，还有圣殿里面的那些宝贝，那些用以祭祀耶和华的那些器具，还记得吗？结果都被带到那个巴比伦。而且呢在古代的那个巴比伦他们那个尼布甲尼撒征战得胜以后啊，留下的一些那个浮雕居然现在都怎么样呢，都留在那个古巴比伦的那个旧城市的那个城墙的遗址上。所以呢我有一本书那个上面呢就是以那个以巴比伦人掳掠南国犹大的那个抬着那个那些那个兵啊，抬着圣殿里的金灯台或者有些器物的那些浮雕，就表明那个巴比伦人是多么的得胜。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个王就拿神圣殿当中的那个器皿，然后呢喝酒啊，然后在那里炫耀他那个巴比伦人的得胜，后来神不高兴了。大家去读那一段啊，大家去读那一段。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巴比伦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掳掠。这一点呢他就不如波斯。波斯有一个恩典，神借着波斯帝国临到犹大人的。波斯就把被掳掠的什么放回，或者是被掳掠的归还啊。所以呢我们有些情形呢有个对比就非常的有意思。所以这里面呢第一个罪已经说他了啊。然后呢第二个罪呢，那就是九节到第十一节啊，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面就讲呢他们是贪图不义之财。贪图不义之财。我们看这里面他说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啊。所以这都是非常短视的，他们看出这个国家啊，他们完全是信仰是空的，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那个平安和保障感，他们是希望聚敛不义之财呢，指望免灾啊。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面他说他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他家蒙羞，然后自害己命。所以这是第二个罪。第三个罪啊，第三个罪呢是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加勒底人，新巴比伦人呢，乃是以人的血建成，以罪孽立义。所以就可以看出呢，他们每当建一个城市或者建一个城邑啊，都有杀人的性，杀人的事发生。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这里面是讲呢，他们是污秽恶毒的一群人。他们怎样污秽恶毒呢？他们是给人酒喝，然后里面呢又掺上毒物，但是这个毒物明显的是让人好像不死的，乃是让人迷幻的。为了干嘛呢？为了好看见他的下体啊。我们知道这种药呢，现在在台湾特别多啊。所以呢，像这样的，我们就发现这样的做法，居然古代的时候，巴比伦人就老早就做了，啊，这里面说他们乃是有祸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羞辱人，他们自己也将受到羞辱。然后第五个呢，这里面就是二章啊十八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节呢，就告诉我们巴比伦人是以什么样的罪著称呢？以雕刻偶像著称，雕刻偶像著称。然后雕刻偶像的那个罪啊，同样的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可以参考的地方。大家如果去看但以理书的第三章，我们就知道当时尼布甲尼撒就有什么一个极大的像啊。哎，那个老远老远就可以看得到，所以大家可以那个去看那个关于拜金像的那个罪啊，在那个但以理书的第三章都可以作为参考的。所以我们整个在这里看到呢，这里面把巴比伦人的五种灾祸，包括他们的罪都细说出来。这里面事实上就告诉我们，神用来刑罚他子民、管教他子民的工具，然后神自己也会怎么样呢？来加以根本性的、彻底的来加以刑罚和根除。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神是绝对公义的这个表现。那么在这里面啊，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如果看它的信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呢，我们需要看的就是哈巴谷书当中所提的信。因为这个哈巴谷书当中所提的信在新约当中呢很重要，它甚至影响了保罗的思想。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就引用了哈巴谷先知所提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而且信是怎么样呢？信以至于信，所以就把信呢发挥得非常的完备。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事实上就需要稍稍来加以解释的是，来加以思想的是，哈巴谷所讲的信跟保罗所讲的信，你怎样把它雷同和类比在一起。明显的我们看出两种讲到的信和那个在危机当中的那个情形是不太相同的。哈巴谷的时候，犹大人所有的那个信是需要在那个乱世、那个乱境当中要相信上帝还有公理，是不是不能跟罪同流合污。然后呢，有一个重大的危机要来，一个犯境之民要上来，然后对犹大国啊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然后呢，这样的义人呢，要在这样的危机之下相信自己还能得以保全。因为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始终啊，如果从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当中特别多的这样的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愚术和愚民的观念特别强。那么在哈巴谷书当中也有这样的信息的表现，就是神所保守的愚民，这愚民呢是始终在神的面前有信心的。然而我们看这个危机啊和所面临的处境跟保罗所谈的时候呢不太一样。在保罗的时候，保罗有没有把罗马帝国看为是
与加勒底人同样的一种一种类比的那个敌人的对象来看，保罗没这么看。为什么呢？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当中，我们就看到保罗怎么看那个当时的执政掌权的。哎，出于神，当然加勒底人的那个犯境也出于神呢。但是我们就看到保罗形容罗马帝国的时候，和哈巴谷来形容犯境之名上来的时候，那个情绪是极其不同的。所以呢，两者不能完全派在类比当中来。那么类比的层面上怎么交接呢？这里面就需要我们来解决了。事实上在这里呢，信在保罗呢的思想当中就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延续。古代的时候，哈巴谷和当时他们因信得生的犹大民领受了救赎恩典历史次序当中的一部分的内容。但是呢，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必须得在耶稣基督完整救恩的层面当中才能得到最完整最完全的诠释。那么它的概念也就是以色列人先行的经历到某种得救赎的层面的经验，可是到了保罗的时期，历史进入教会时期，那个救赎的恩典救赎的真理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那么在今天啊，义人因信得生，如果你拿相应的有些层面做推敲做类比的话，今天那毁灭性的结局可以看为是什么了？看为是末日那灾难性的毁灭性的结局了。而义人会在怎么样呢？义人会在现世的一些灾难性的实际经验里，也包括末世的一些有末世性的灾难性的那个经验当中，都因着他们所承受的救恩，得他们的生命得到永恒的保全。所以保罗的思想呢，为什么能跟哈巴谷先知所讲的信能够连接得上，就在于保罗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优惠的那个信仰基础做条件呢？就在于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先行成就了。所以当保罗在解释这个救恩的时候，这个信才会有什么？有更超然的根基，永恒的根基做支撑点。如果在保罗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那么保罗再怎么发挥义人因信得活的真理啊，都只不过是拿出另外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强敌，跟当时的巴比伦人做一种类推而已。他的真理的发挥和阐释就容易什么呢？容易受到局限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哈巴谷真是非常的了不起，他从神那里领受到这个信息，以至于呢这个信息成为永恒救恩当中虽然不完全，但是却是局部的揭示真理的一个侧面，一个方面啊。这是我们特别要看到的。那么在这里啊，在这里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呢死海古卷与本书的关系。这里面呢你通常有的时候呢是不大容易看到这方面的那个内容，但是我觉得呢我教你们的时候呢，只要我多了解一点的，我就告诉你们啊，给大家呢做一点参考。这里面提到死海古卷呢，因为呢死海古卷蛮重要啊。死海古卷呢，如果要说起来呢，大家都有必要呢，有的时候你看美国的那个有线台啊，或者呢看那个历史频道，或者看那个 Discovery， 都会看到相应的一些文献片来报道。前几天呢，我刚好又看到死海古卷的一些报道。那么在1947年啊，在当时的那个死海的旁边呢，在死海的西岸呢，就有呢一个阿拉伯人的一个少年啊，他是放羊的，他就放羊呢，结果呢他就丢了羊。丢了羊呢，他就开始从下午呢就开始找羊，找羊呢到处找都找不到，就找到了死海古卷所发现的那个洞穴的那个下面。他看到在那个悬崖峭壁上呢有个洞，但事实上那个环境呢 以往他一定有看到过，但是呢没有机会上去过。因为呢，如果大家要看四海古卷的那个相应的报道啊，你就会看到那个发现四海古卷那些文献的那些洞穴呢，都是离地有一段距离。所以这个少年人呢，就抱着侥幸的心态呢，就猜想自己的羊会不会有机会跑在那个洞里面去。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我们今天的人加以如果实地或者是看照片来推测呢，羊是不可能有机会跑到那样的洞里的。那么这个阿勒伯人少年呢，他就拿着石块呢，就往那洞里扔，结果一扔呢，就听着稀里哗啦，有声响。阿勒伯人呢非常迷信，因为阿勒伯人相信呢旷野当中有一些鬼，比如说啊，像那个大家知道摩西五经里面讲到，其中那个有一个节日，然后有一个公山羊，要被按手之后就会被放到旷野，要归于有一个特别的旷野的神，叫做，很好，很难得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阿撒谢勒。所谓的阿撒谢勒就是什么呢？就是魔鬼。但是呢，是当时的人们认为魔鬼在旷野当中来掌权的这么一个势力，就表明怎么样呢？表明让旷野当中的恶魔怎么样呢？不会再对人神有攻击，因为公义的愤怒已经怎么样？已经被满足了，罪已经被赎掉了。所以呢，就看出啊，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呢，无论是犹太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有些观念是比较类通的。所以呢，阿拉伯人也相信在旷野当中有鬼，所以他一听到那个哗啦哗啦响声啊，赶紧这个少年人就跑。结果他怎么想呢，还不对劲儿。回去经过一夜呢，他总觉得失去羊没找回来啊，是很大的损失。然后又听到洞子里面有哗啦哗啦响，结果呢，第二天呢，他就找了自己的伙伴，就想到那个洞穴里面去看。你知道，很多重大的发现都起于人们的好奇心，没有一些人的好奇心呢，没有重大的发现被昭示于世。结果呢，重要的发现就出现了，在那个第一号洞穴当中，那个地方呢叫库姆兰地区，那个地区呢，在那个第一号洞穴当中，就发现了有些瓦罐，有些陶罐，然后里面呢有什么呢？有一些羊皮纸卷，还有一些铜卷。那么呢，里面主要是什么呢？有以赛亚书的抄本，有哈巴谷书的注释，还有一些赞美的诗篇，还有有一群人叫做爱色尼人，也就是生活在库姆兰地区的，就是存放死海古卷这群人，他们生活的时候的一些那个生活的法规等的一些文献。那么这些东西呢都在那里面，然后这两个阿拉伯少年呢就把东西拿走了。然后一开始啊，这些发现呢起初都非常的可惜，因为这些皮卷刚开始被发现的时候被流入那个市场，因为阿拉伯人不太知道，他们呢就把那个他卖在市场当中，认为可以用来补鞋子，或者是补皮袄、补衣服、补一些特别的用具。你看啊，就连中国的龟那个甲骨文在最先发现的时候，人们是卖到哪里？你知道，卖到中药铺，因为认为那个东西可以什么磨成骨粉，然后呢做中药，人们都有这个起初无知的这种表现。后来呢，是被学者在路上，在那个，因为当时呢1947年那时候呢已经有很多考古发现在那前前后已经出现。你知道整个圣地和埃及近东一带的考古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拿破仑打埃及的时候就开始了。拿破仑打埃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拿破仑是哪个世纪的？看看拿破仑是哪个世纪的啊？然后呢，拿破仑有一个，再想一想，拿破仑有一个重要的哦，哎，拿破仑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举动呢，就是把狮身人面像的鼻子给轰掉，这是他重大的贡献啊。他把埃及的那个狮身人面像的那个鼻子给打掉了，因为他手里有炮嘛，所以他后来撤军呢，都是经过以色列，有一个撤军路线，都撤回在那个法国去。 所以那个考古在那个时候就有。所以呢，在1947年那个前后，已经有好多的学者都云集在那里。那么学者们就在市场上就发现了这个重要的古文献。后来经过那个追根刨底，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一直到1950几年哦，先后有10来个洞被发现，大量的那个死海古卷的那个文献被发现。而且你知道，这个死海古卷的文献一旦被发现，对圣经的研究，对圣经的重新的那个校订特别有帮助。大家看，我们今天的和合本就是1919年的时候，五四运动之前就放好，就印刷成目前现有的状态。那么死海古卷是1947年发现，那么有些新的发现都没有被充实和校订在我们现在这个和合本圣经当中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可惜的地方。哎，所以有很多地方需要怎么样呢？需要稍稍有点修订，我们觉得这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拿那个以赛亚书来说，他所发现的那个以赛亚书的抄本，比1947年那个发现死海古卷以前所有的那个以赛亚书的抄本早多少年呢？早1000来年。你想那个194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手上的那个以赛亚书的抄本大约是什么时候呢？大约是什么时间？两约之间，看一看，已经差不多是我的算数非常差，大家算一算。对，减1000，900多年，就是应该是主后900多年的那个抄本是当时所有的最早的。对，所以说都是根据呢。那么我们就说呢，越早的抄本肯定它的错处越少，因为抄本呢，我们如果要是有过那个学希伯来文的经验的人，大家就知道，那个这个字母是事实上等于什么字母？这个是有弯度的，这个是尖角的，这个字母等于英文的字母 D， 这个字母等于那个英文的字母 R。稍微如果人在书写的时候不大注意就会出现错误。但是我们要说呢，我们要说呢，在犹太人的经典当中这样的错处呢，我们要侥幸一点，就是因为古代抄书的人都非常的认真而且小心，所以相应的错处呢不是那么的频繁。但是呢，你必须得承认一点，不同的抄本之间还是有些不同，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前面呢讲到阿摩斯书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那个人岂能在海里耕田呢？那个如果修订进来就已经很完美了。那么涉及到哈巴谷书的呢内容当中呢，就有这样的情形。像那个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呢，事实上那个死海古卷当中所有的那个关于哈巴谷书的那个注释就非常的有帮助。因为呢，以前呢有些学者呢非常的挑剔，他们呢在研究哈巴谷书的时候呢，就始终都认为哈巴谷书第一章里面所提的那个加勒底人，他们一直怀疑加勒底人这个名字的出现呢，好像是后来的人加进去的，似乎不应该是早期最早的作品在写的时候最早最先出现的那个状态，他们一直怀疑。可是到了他们真的发现死海古卷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果然第一章当中出现加勒底人，那么这个呢一律就被推翻。因为他们一旦推翻总是怀疑加勒底人的话，大家不要认为只是一个名称的这么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你就需要知道他整个的时代或者人们面对的危机的问题对象就变了。如果他是亚述人或者另外一种人，整个这个本书的启示，它的内容都它的性质就有不同，你知道吗？哎，那么还有呢，还有啊，在第1章的第11节，在这第11节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学者们发现呢，在抄本当中呢，第1章到第2章，他们发现了 50处的所谓叫异毒。什么叫异毒呢？就是古代的抄本跟我们今天的那个现有形式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50来处呢都没有太大的那个出入，所以没有关系。但是第一节还有第十七节非常关键，我就希望呢大家能够记下来呢，甚至写在你的圣经旁边，因为我就把圣经把它做了点注解。比如说第十一节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写法呢是怎么写的呢？它是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是不是？可是如果要是看四海古卷那个文献呢，就可以怎样来翻，然后翻得更好呢？这里面就可以这样说，他说啊，他们也就加勒底人像风猛然扫过，有罪的人以自己的势力为他们的神。你看有些不同没有？有些不同啊，我重新说一下，这节可以这么翻译，就是他们像风猛然扫过，然后呢有罪的人以自己的势力做他们的神。就比我们今天现在这个经文呢，就是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要来得更加强烈啊。还有呢就是第十七节，十七节呢人们发现死海古卷呢就里面的抄本呢就发现呢原来不是用问句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经文呢它是用问句，他说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啊，这里是问句，但事实上呢就可以作为什么呢？作为肯定句，就是他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一变成肯定句，那个意思就加强了，就把加勒底人那种残暴就已经怎么样了，就肯定了，而不是以为或者疑问或者是可是可非，就不会了。像这两处啊都是很重要的发现。十七节呢，现在那个经文那个最后一个不是出现有呢吗？是问句。但是呢在山海古卷的抄那个文献当中呢不是问句，是肯定句。肯定句呢就来得更加强烈啊，所以我们这样的发现呢比较有意思。另外呢就是关乎啊第三章。第三章的情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约拿书。有些学者呢总是要来的要 liberal 一些，要自由化一些。有些学者一直怀疑说呀，说那个哈巴谷书第三章呢事实上是可有可无。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首诗呢写的是那个调用琉璃歌。然后呢如果你要看它里面的那个经文呢，它就跟诗篇呢里面好多的经文都可以，就像约拿里面的诗一样都可以做类参。就他们就意图要说没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后来人故意被放在那里的。起不起作用没有关系。学者们总是要试图要把某本书的原貌给抓出来。啊，但是我们说这样的情形呢有什么样的争端的地方呢？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在死海古卷文献发现的时候，发现的那个哈巴谷书的这个注释，你猜怎么的？只有头两章的注释。这就恰恰使得主张第三章不是跟哈巴谷书一体的学者呢就占到便宜了。他们就一再声称说，哦，这那个你看我们的推测不错吧，果然已经得到证实了。如果要是在公元一世纪那个前后，因为呢爱瑟尼社团呢它产生于什么时候呢？产生于主前二世纪，也就是那个马可比他们获得 大胜利之后，然后不是出现了法利赛人，出现了撒都该人，然后呢爱瑟尼人呢是想从那个犹大社会当中怎么样呢脱离出来，要把他们变得干净的。所以有些学者说 司洗约翰和耶稣都可能是艾瑟尼社团当中的人。所以艾瑟尼人呢，所以学者们就说，如果在那个时候艾瑟尼人没有读哈巴谷书第三章，那么就说明那个时候哈巴谷书的原貌应该是只有两章，要不然就会有第三章的注释，他们会这样推测。但是我们今天怎么说呢？我们今天要说啊，这样的推测呢，仍旧有它比较薄弱的地方，因为呢，有些学者研究了那个哈巴谷书的注释这个文献之后，就发现呢，艾瑟尼这个库木兰社团的人，当写哈巴谷书头两章的注释的时候，不是用一种注释的心态，一节二节，像我们今天注释圣经那样注释，他们乃是怎样呢？将自己的意思强写进去，而且完全出于他们那个库木兰社团的那个立足点、那个出发点、那个需要，讲的很多的东西呢，是跟哈巴谷书头两章实际的情形呢不太相关的，所以严格上来讲呢，叫注释啊都不太合格，所以呢，也许他们没有道理或者没有必要一定要写第三章的注释。那么在第三章当中，我们为什么说它是跟头两章和谐统一的？因为啊，在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大家就可以注意到了，在第十六节那里面，先知怎样讲？他说呀，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还有等候什么？等候犯境之民上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先知写到这里，是他得启示的完整的一个什么呀？一个休止。他得到答案了，他知道他目前的抉择该怎么办。而且先知在前面写的那首诗啊，所做的那首歌，确实跟圣经当中其他很多的经文比起来呢，有雷同之处，可以做呼应。但是呢，我们说呢，这首歌起到的作用呢，非常的妙。大家可以怎样来做参考呢？你去看约伯记的第40章和第41章。有一个相同的情况出现呢，就是约伯也是在一个毫不理解上帝作为的情形下，然后呢，他听到上帝讲到自己的时候，是讲到上帝有多么多么的威严呢。然后，哎，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你看，我有些思想和感受啊，我今天都完全还不能完全表达，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约伯记的第40章和41章是特别多引发我思想的两章圣经。神给人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就是他让人遭灾了，然后呢，无知的人、有限的人在议论他，他还挺不高兴的。然后到了第40章、第41章，在约伯记里面，他就把自己告诉给人，然后他是多么多么的伟大，多么多么伟大。伟大到后来，约伯就说，那讲到你，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就只能用手捂口了。你看那个情绪的表达跟哈巴谷很像，只不过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约伯记那里面是神自己在叙述自己，又能造鳄鱼，一个那个大有能力的都是他造的，人完全都参与不了。只不过呢，哈巴谷书是在讲上帝那前所未有、前所未见的那种极其荣耀有大能的威严。他用一首歌的方式来向我们来加以陈述。陈述到后来，约伯那种惧怕和哈巴谷那种惧怕是一样的。哈巴谷怎么讲自己惧怕？他说啊，他听见耶和华的声音，然后就怎么样？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约伯也是一样，约伯立刻就感觉到自己有限了，然后就说，哦，我过去风闻有你，但我如今亲眼看见你，因此我怎么样呢？我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我的份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炉火炉那个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我就懊悔，我怎么能跟你讲理呢？所以你看，那个约伯的那个情感和情绪，跟哈巴谷的那个情感和情绪很相像啊。所以像这样的经文呢，你会发现你在串珠当中都找不到。所以我们要熟悉圣经，才会找到一些相同可以参照和类别的地方，好不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过来。